番薯剥壳工作室。
童晨杰的正常生活。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童晨杰的正常生活，我是你们的童掌柜。因为掌柜呢马上就要去惠州拍戏，长达两个月的时间啊，所以呢，今天的录制显得比较的紧张。然后这种时刻呢，往往就是要把好朋友请来的时刻了啊。然后呢，我们也是盘算了一下，正好接下来到了十二月嘛，到了年底，然后呢，这一年大家过得应该也挺不容易，挺辛苦的，所以到了年底的时候呢，我们也来放松一下，然后来听一些好听的歌曲。所以讲到要唱歌的话，大家之前回想一下啊，其实来过掌柜播客的有两位歌手吧，一位就是黄龄，对，当然今天他肯定不在啊，因为他也在外面忙。当然请到了我的另外一位好朋友歌手傅家超。
Hello， 大家好，又是我。
对，如果其实我一直有看家超直播的习惯，因为我在抖音几乎不看别的直播，我就只看家超的直播，因为他的直播会比较晚，有的时候我就所有的工作啊，所有的事儿都做完，躺在床上之后一打开抖音，然后点我关注的人，他的直播就出现了啊。然后这种时候呢，往往呢他会相对来说他的直播聊天还比较少。然后大部分时间都在为大家唱好听的歌曲，当然晚上呢听他的歌可能会有点 emo 啊，但是也是发泄情绪的一个不错的渠道。对，然后家超因为他本身是非常有综艺感的一个人嘛，所以他有的时候聊天讲的一些话也挺有意思的，所以如果听过我们之前播客的朋友应该还可以去翻一翻我们当时的聊天和一些歌曲啊，都是非常的好听和有意思。那今天呢，因为快到节日了，所以我们也会请家超为大家来唱一些跟节日有关的歌曲吧。然后因为家超本身的生日也是跟圣诞节离得非常的近，就是圣诞节本夜啊，然后对，所以到了这种时刻，我相信他的能量也会比较强一点吧？你觉得是这样吗？
不是，我每年生日的时候我都很害怕。
为什么？人太多了是吧？
对，就是我们一般生日的时候都要在现场，然后当天当他们知道是你的生日的时候，都会赶过来，然后有的时候会
粉丝们吗？
朋友也会，然后他们有的，因为他们可能还不是特别了解我。现在有在直播的时候经常说，我说我不是很喜欢出现惊喜的一个人，但他们就会觉得我要有的，可能外地的乐手啊，就可能在做演唱会的乐手，他们可能在上海正好，而且这个几率比较大，他们会在圣诞节啊，然后靠近元旦啊，这些可能年底比较欢庆的时刻，他们会在上海有一些演出，他们突然出现给你一个惊喜，我当下就会有点不知所措，因为我其实没有准备和他们在一起共度的时间。
不知道怎么反应是吧？
对，我也不知道，因为我可能接下来唱完歌可能就要去做其他事情了，但他们如果来的话，那肯定要重新安排一下，因为别人也是特地来看你，所以我就一直和大家说，如果有想要来上海或者说哪天要来的话，提前几天告诉我，否则很尴尬嘛，就很怕你来了我也没时间陪你，然后你给的惊喜，然后我也做不出惊喜的表情。我没有那个表情，就表情卖掉了，
一般就给一个大大的拥抱就好了吧。
我现在都是这样，就是深深的拥抱，然后抱到对面说可以了，我就说。
我也是。所以你也是 I 人吗？
我是 I 啊。
你是 I 吗？你是 I 什么来着？
我是 INFJ。
哦，那我们很近。我是 INTJ 嘛。对，
差一个。
上次有听友在问我，他是根据我的聊天直接猜我你是不是 INTJ、我说是。
你比我稍微理性一点。
对，然后自从我承认我是 INTJ 之后，就有很多小红书上的推文啊，就推什么 INTJ 的各种就是梗图。然后什么我不需要你为我撑伞，我本身就是暴雨，我就是一场暴雨。我说我那么狠吗？我觉得我还好吧。
还蛮像的。
像吗？就是这种吗？然后就是类似这种什么 INTJ 准为一件事情做的准备，然后哒哒哒就很高一堆的资料，然后INTJ 真正做事的时候用到的就是只有一点点。
是不是也不能经常看那些？因为他会给你一些像星座一样给你一些暗示。
会吧，会有一些，但是我觉得现在都这个年纪了，我马上43岁了，应该心智还比较成熟，
对，不会被影响，
不太会那个变化。
小孩子会因为他们给的一些，比如说你性格是怎么样的，然后会 们好像会潜移默化的往那边靠一点，觉得我应该是这样。
嗯，因为我觉得十六型人格跟星座还有点不一样，因为它不是根据你的出生的日子来算的。
嗯，对对对，
对吧？所以就是相对来说，星座生肖你是很难说去变化的，你最多用一些别的什么行星移动啊去解释。但是十六型你就是过段时间测，你会有一些区别。
我测了三次，因为它每次有新的题目都会测一次，我还买了他们那个。嗯，付费的就是。
哦，真的？
对，因为我对这个
那个会分得更细吗？
他那个要做很久。
哦，
然后他会给你一份东西，然后在你的邮件里，
嗯，
你仔细做了之后他再给你分析。然后我反正做出来没有什么很大的变化，就是都是一样。
嗯，
然后具体好像我记得里面有一些题目他会非常有深入的去扩展一下，就是在你可能在软件上做的是没有的，
嗯，
但是邮件里是有的。然后他后面我没看完啊，因为他给了你一份很长的报告我就没有什么心思看。
好的好的，因为我觉得一般就是做这种测试，就是你最后得到的那个结果是你觉得哎我还蛮认可的，
嗯，
就差不多可以了。
到底是自己做的吗？
哎，对我来说就嗯，不像有的人可能做完之后会有他的整个报告是觉得说啊我是这样的人，嗯，那可能会有点出入吧。
但是做的时候要诚实，嗯，我有朋友是做的时候不诚实。
他们说思考很久不行，是指有这个讲法吗？
我是觉得你直觉是什么，或者说你不要觉得这个事情应该这么做，而是我就是这么做的才会稍微好一些。
嗯，
就有的人觉得说比如说在公众场合很多什么事情啊我应该怎么怎么样，不是你应该，就你表现出来是什么样你就选什么，这才是你的人格嘛。
嗯，哎，这个好难，因为有些问题确实我也感觉有点模棱两可。
对，但他后面比较详细，他会有那个八个也不知道六个的那个分层，就是你可以选择是完全中立，没有反应的，或者说你可以选择说我偏左边一点，偏右边一点，他有那个分别有三个程度，
嗯，
就稍微好一些。嗯，
是因为我好像今年测的时候，我就觉得我的 I 的那个比例有减少。
你看你不是很爱
可能是跟做播客有关吧，我觉得性格可能还是会有变化的啊。
嗯，而且一个人和在众人面前本来就不太一样。
哎，那 FJ 是，嗯，INFJ 是什么？
是什么倡导者啊，我不知道，他就说是比较理想化的，这点是我承认的。因为
提到唱的时候我就想到了歌唱家的
倡导者唱出来。
嗯，
就是我是一个非常理想化的人，所以我对可能这个社会上有很多小的细节上面，如果是关系到比如说比较底层的人性的，我觉得不应该这么做的时候，我人会比较焦虑。我觉得说可能，嗯，哦哇，原来有还有那么大一部分。
哦，你是焦虑，不是，我是愤怒。哎，
我没有愤怒，我是觉得说好像改变不了，或者说我凭一个人的能力也很难去真正的影响他们。
嗯，
就有的时候我就会焦虑说这个事情怎么办。
嗯，
所以这个会有一些衍生的问题，就衍生到为什么我可能很多人就是喜欢小孩就会生小孩嘛，然后我是那种觉得如果小孩生出来是这个环境的话，对他们可能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他们的价值观啊，他以后的生存的生活的这个环境是不是，就我会考虑这些。
这个跟我很像，
所以我就有点会觉得说小孩到底要他出来还是不要他出来这个样子。
哦，就有点就为天下操心的这种感觉。
然后包括现在很多抖音上的歌嘛，我在网上还和有一些网友怼过，都忍不住啊。我觉得这个是不应该的，但是我会和他说，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我觉得抖音上的歌虽然说它是可以普罗大众一些，对吧？然后大家听的也可能听过就忘记了。
嗯，
但是我觉得一些好的音乐人还是应该要以那个音乐的本身
有点追求
和一些比如说倡导的这个能力。
嗯，
就比如说我们做传播
引领一点，
对，做传播就要站在比受众稍微高半个头的这个程度嘛。嗯，不是说我比你们高级啊，而是我可能觉得说这会更好。
那所以我觉得你是还是比较忧国忧民那种啊。
嗯，就希望这个社会能够变成一个什么样的样子，然后可能有很多东西暂时可能需要很多人努力才可以。
嗯，果然很倡导。
好像有一点。
有一点啊。
但我好像小时候就这样的，我觉得这个好像不好。
所以你只是班长。
对啊。其实蛮累的。
是吗？你是想就是你觉得班长是最主要是干嘛？是要引领大家说到一个更高的精神层级，或者说是有更多的社会意识的那种吗？
不是，因为我们学校其实当时入校之后就会有很多类似于这个演出啊，然后包括可能做一些义演啊，包括当时汶川地震的时候，我们可能马上就要在两三天之内搞一个义演给他们做捐款，然后怎么样的。
嗯，
然后很多东西就是你需要去去负责这些事情，然后你也希望细节是什么样的，但是很多因为事情一旦 正式做起来的时候就不会像想象中那么简单，所以当中有很多细节，所以人还是要分工，还是要分工，就是你不能把所有的事情都想的是你想做的这个样子，但如果办不到的话，你要学会妥协。我觉得这个是可能有一阵子做这个，也不是说班长，就做一些这个领导工作的时候要注意的事情，会比较累一点。
领导，
对领导，我其实本身是不太喜欢做这个事情的，因为我们那个时候的班长也是班主任指定的，他可能觉得你是哪个高中毕业的，因为我们很多全国各地其实蛮难的，因为其实你像我们学校一年招23到24个人一个班，然后其实说难听的就是全国各地肯定来的学生都觉得自己是当地，也确实是当地可能最好的前10个吧，对吧？所以有很多方法。然后我们班主任那个时候也是说，他说我也想锻炼你一下，所以他一开始也没有指导我，他说你就按你的方法去做，哎，当时真的吃了很多亏。然后我学到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说，你不管是什么出发点，你要以别人能够接受的方式去做，他并不是说这个事情是对的，你就可以无限的使用你想用的方法去做，然后你要，因为大家性格都不一样，那小孩哪有懂这个的，18、19岁的时候，然后后来慢慢学会，确实就是不管这个事情再怎么正确，或者说它的意义再大，你只要做到别人不舒服了，就是不会有很好的结果，整个环境和过程当中还是要让大家都觉得我们确实是在做一件本身也不消耗，然后但是愿意去啊，为这个社会多贡献一些力量的事情啊，反正我是觉得，但是你再让我再做，我是肯定不做了，真蛮累
的。所以你现在还是比较相当于就是还是比较 individual 的一个状态吧？
对，
对吧？就是虽然朋友很多，也会有很多朋友就是都把你当做自己的好朋友，然后所以就是是不是就是说是。还是因为在这个圈子的关系，就是你还是要接触很多人，如果不需要接触这些人的话，你是不是就直接就在家天天，
我已经想好之后的生活了，就之后的生活就是我觉得最好的方式就是可能就是找一个比较安静的地方，然后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然后我本身是可能我不知道和这个职业有没有关系，因为我们每天要接触到的人非常多，我其实本身个性是还不太喜欢太热闹，但是又不知道为什么还蛮会社交的，就是我，你让我社交，我是可以社交的，而且我也可以社交的挺好。但是社交完之后会有一种疲乏感，就是你会觉得，因为我很怕这个场子冷下来，或者说，哎，他们
是因为是主持人系的关系，
不知道呀，就是很怕冷场，也有很怕，比如说他们俩关系不是很好啊，那他们有些说的话可能没有接住，那我应该怎么办？我是不是要打个圆场，打个圆场之类的？
哦，这个也蛮有意思的。
然后就，但是不想做，
不想，
不想做这样的事情。
有的时候会有觉得自己消极吗？
我觉得我不消极，就是我还蛮，有的人说我看起来好像蛮忧郁的，其实我不忧郁，我就是可能不喜欢的东西比较多一点。
看不上别人吗？
没有，看不上这个事情，可能就我可能不想出去吃宵夜啊，或者说我们其实我也蛮抱歉的，因为有些我们不是唱的酒吧很多嘛，然后有很多歌手啊乐手，我其实已经不知道多少年他们年会我都没去过了，但有的时候老板会说你要来一下，这个是一个集体活动，说的也没错，但是我过去之后发现我可能要和平时不是那么熟的一些歌手或者乐手去坐在一起几个小时，我就会有点，但后来我还是遵从自己的内心，我就不去。但是我会找到非常妥协的理由，就妥当的理由。就比如说我今天确实有演出，或者说，但有时候也会编造一些，比如说我今天确实身体有点不舒服，我怕那个感冒啊什么传染给大家。
就好吧。我觉得你现在是不是在有意识的减少自己唱线下的场次？
我唱的会比以前少1/3。
少1/3，那么多啊，
因为我可能原来唱的太多了，我原来可能一个周末要唱5-6场，然后现在可能尽量控制一天在1到2场这样，
每天还是都唱，
每天基本上都唱，然后能够现在因为有些可能去外地的机会，我就会考虑一下就去一下，因为我觉得这样的话自己也放松嘛，有的时候坐在高铁上面虽然屁股很痛，就时间比较长，但是你去的过程当中就是有几个小时你确实可以让自己就是
独处，
脑细胞稍微
休息一下，休息一下，
车上也会很吵，但是你可以戴个耳机啊什么的，相对来说就，而且每一次只要能够离开上海，我心情就很好。
哎，我好像也是这样的，就是我虽然很爱上海啊， 但是我们都上海人嘛，你没有办法去割舍自己对这个地方的爱，然后又觉得这个地方真的很好。然后因为我昨天还听了一个脱口秀啊，就是一个女生在用上海话讲的，然后她就讲说她妈妈只要她的男朋友没有上海户口，她就觉得不行，哪怕她是个外国人也不行。然后说没有上海户口不行不行，崇明还可以。就是对对，当然这个是一个地域笑话啦，我们把它当笑话讲。但是有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在哪怕世界各地逛一圈之后，你觉得哦，上海还是一个非常适合居住的地方。
对，它比较方便。但是我们从小长到大，可能我们身边的环境和认识的人际关系
太熟悉了，
有点太拥挤了，所以有的时候你可能避免不了你在上海会被找到。
是，所以我就其实我现在朋友圈发的很少，然后也基本不加 location， 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因为确实回上海你要见的人很多，不是说不愿意见他们，而是说有的时候工作的间隙，像我这次杭州刚拍完，然后马上又要去广东，其实中间没有留很长的时间，没有几天，所以就感觉哎呦，你总要有些自己的事情调整，然后还要见一些关系更紧密一点的朋友吧。所以有些朋友就可能就不跟他们讲我回上海了。
我很多朋友来上海也是，他说你不要发那个照片啊，因为我没有告诉其他人。他说因为可能告诉其他，因为我个人是不喝酒，然后我也不会去社交嘛，所以他们来找我可能比较安心一点。大家可能聊聊天一两个小时，甚至你在我的工作室发发呆，然后就是你待着也可以。但是他如果出去见其他朋友呢，他们可能避免不了就要喝酒啊什么的，然后他们可能也比较厌倦这种生活了，就不是年轻人了，像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就已经不是21、22岁30岁不到，
你还是比我小很多。
就他们可能也觉得厌烦了，就可能自己的空间或者说想找到舒适的地方。他如果人一多的话，因为你知道喝酒喝到后面其实说话车轱辘话就一模一样的，我到哪边喝酒到最后说的话都是一样的，然后轮番的说，然后喝到后面有点情绪呢，又很容易出现就是明明是很开心的出来就是放松的，然后说到后面呢又开始觉得不开心了，就他们也不喝酒。
你是说自己还是说你的朋友们？
朋友们，因为我不喝酒已经很久了。
你就不喝酒啊？
他们
那你会觉得有时候觉得说朋友喝醉但是你还是清醒的，你会觉得有点难受？
我会很痛苦，
就是因为他们会跟你讲车轱辘话或者做一些跟平常不一样的行为。
对，然后你其实因为是朋友，然后你也没有喝醉，你还是有下意识觉得说要尽快就让他们回家，或者说要把他们送回去这个就比较讨厌，因为其实这一个过程可能就是几个小时，但你想这几个小时你其实可以做很多事情。
对，这个我觉得这是我们俩非常像的一点，就是我会觉得有大金冷光，
对，快一点，
抓紧时间。
我后来在局上都是一个就是结束的人，差不多了，我说，
敲钟了，敲钟了，
可以了。
哎，
你能回家吗？你能回家，我就先走了。
但是我身边有一些朋友就会，特别是 K 哥，他就会很讨厌我这种行为。我们甚至为了这种事情吵了很多架，他就是觉得说你为什么要这么扫兴？他的借口还不是他没有玩好，是朋友们还没有玩好，你怎么就要回去？我想朋友们每一个都在打哈欠，到底是谁要玩啊？
可能人正在兴头上，就会也会觉得好像大家都没有尽兴。其实如果清醒一点的话，会觉得说其实差不多。而且成年人其实一天晚上如果过于消耗自己的精力的话，其实后面几天都会受到一些影响，
睡不好。
对，睡不好，然后第二天要做的事情，第二天做完也会觉得很疲惫。我尽量减少，
我现在就有点疲惫，可能是昨天晚上扯远了啊。然后跟嘉超聊了一些，我觉得其实这一年我们回头可以聊聊年终总结吧。就是这一年各自的做了些什么事，因为我们其实也没有实时的再去交流每一件事情，但是可能有一些事情对你来说，哎，在今年发生还挺重要的，肯定对你的一些想法你的一些观念会有一些小小的变动。那我们先唱首歌。
好呀，
唱一首，有
唱个稍微开心点的歌吧。
好呀好呀，
好，
今天肯定要
唱
开心的。
因为我一直唱很 emo 的歌，觉得自己也不太好。
我们连个蓝牙。
为什么整个世界 借一只为恋人准备，却忘了拨出一点给落单的人安慰。借力情人之间总有感人的情节，我记得和他依偎，想起来就像在昨天。爱还在我心深处里面，虽然我口中说那一切都是过眼烟，却掩不住心中的想念。我多想再爱一遍，像那一年的圣诞节，看着流星它许愿，想要再爱我一千年。我多想两个人的圣诞节，和钟声响亮的誓言，睁开双眼却看见我在离开爱情好远，寂寞夏天。就算平常的世界，相爱的人们也喜悦，遇到了祝福世界，更像拥有了世界。我却一个人面对，逃避来不孤单滋味，和张铁林浪漫街歌颂爱的广告字眼。爱还在我心深处里面，虽然我口中说那一切都是过往云烟，却掩不住心中的想念。我多想再爱一遍，像那一年的圣诞节，看着流星它许愿，想要再爱我一千年。我多想两个人的圣诞节，和钟声响亮的誓言，张开双眼却看见我在离开爱情后院，寂寞夏天。
哎呀，这首歌
好，两个人的
圣诞 节、
啊嗯、
他这个也是应该也是不是说一定要圣诞节的时候啊，他就是心里的一种感觉吧，对不对？
嗯，两个人的圣诞节就是两个人在一起可能就是过节，
对，就是什么挑对了人每天都是情人节
一个这个
意思、
嗯、哇，说到哎，其实很久没有跟朋友分享这种感觉了，因为好像就是我们这个年龄段好像离这种感觉很远，你有没有发现？
哦，
你还有点可能性。
没有，我被朋友已经说的，他说我都不知道你要什么了，他说我说怎么了，他说你现在对人没有什么就是属于那种悸动吗或者什么。因为我是这样的，我是经验派的，可能就比如说我可能在年轻的时候已经谈过五六场恋爱了，然后可能有长有短，然后可能长的时间短的时间都会发生，比如说一些关键的节点会发生怎么样的情绪啊什么的，虽然每个人不一样啊，我就觉得可能重新找一个或者说首先能够遇到这个人的几率就比较小了，特别对的人。然后但这也是奢望嘛，都说爱情是奢侈品，但是我确实拿爱情来比较的话，我觉得其他事情可能对我更加重要一些。
嗯，
然后他们说你是不是逃避爱情或者说你不相信爱情了，我说我没有，我说我一直都相信爱情。
嗯，
就你看当看到一个人的时候，爱情发生的时候你可能是没有办法撒谎的，但是我有一个非常经典的我自己的理论，就是当你对一个人比较上头的时候，或者说你对他有点感觉的时候，你坚持接触一个月试试看，其实可能在将近第五六天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哦，她不是你想要的女孩的
那是你，那是你
但是我觉得时间长了它是会，因为荷尔蒙上头的时候有那个信息素分泌的时候、嗯、你确实会比较盲目，那可能真的如果在这个短时间之内你就马上确认了这个关系或者说 比如说你比较着急的去做了一些促进两个人关系的事情之后，反而可能两个礼拜之后你会尴尬。
哦，
你可能会觉得说我其实可能并不是想走到这一步，但是你表现出来的你也不要怪别人误解，因为你表现出来的别人可能已经接收到的信息就是你想和他、发生下一步什么样的关系。我觉得这个就是可能在自己稍微克制的两周之内，你可能会觉得、会看清楚一些，不是说这个人好不好，而是对于你来说你能不能承担这个人的责任，你能不能承担和他谈恋爱的责任，或者说你是不是抱着想要结婚啊，或者说遇到很对的人希望一直走下去的这个愿望。但有些人一开始恋爱的时候出现的小的问题，或者一开始接触的时候出现小问题，你会觉得他不是问题，但是一个月之后你就会觉得哎，这个问题有点放大了。但我后来觉得我的恋爱经验是，可能一开始你忽略的问题，但是你已经察觉到了，但是你忽略了这个最小的问题，可能到最后就是你们分手最主要关键的问题。就你一开始觉得这个不对，但是你可以克服，因为你有爱嘛，你有冲动，很喜欢他，一切都是好的。但到最后两个人的相处总是会相处成平淡的，然后相处成一种就是亲人的关系。当这个时候你在发现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就觉得不能接受。我是发现啊，就比如说很小的点，对吧？比如说
哎呀，但是我觉得你也有点就是那你想我结婚，这次结婚快十年了。就是对于一个很长的亲密关系，你的情感就是或者两个人的性格都是在变化当中的、
所以我是理想化的，我觉得可能是
对你是太理想，你的 F 就是，
但是我觉得可能每个人都是性格不同嘛，就是如果你能接受，或者说你能接受磨合，但是当然你也要找一个愿意磨合的人、其实很多问题发生在一个人很愿意磨合，很爱对方，然后另外一个人也不是不爱你，但他只是不能接受长期的磨合，他觉得这个对他来说很煎熬，双方都没有错，但是可能就是确实就是不适合。
但是我现在真的发现就是亲密关系啊，谈恋爱也好，他是需要很多时间的，你需要花很多心思的、对，你不是说我包括这个心思，包括说不只需要运用到你的情商智商，还有就是你的情感浓度的调节，你知道吗？这个调节我觉得是最难的一件事情，
很难控制。他有的时候就
有的时候太浓了也不行，太淡了也不行。
是的是的、
你甚至要演一演。
要演，我觉得这个观点我非常同意。就一开始比如说现在因为有个很大的问题是，不像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可能还是发短信的年代，或者说不能及时联系到对方、现在大家随时随地都可以知道对方在做什么，
对，关于回不回微信都可以吵好几架。
对，所以这个事情就是已经在过早的时间透支了，大家可能日常可能要花半年或者一年的时间才能够了解到对方的内容，那太早的了解了对方，然后又等于说把这个浓度提到太高，那一开始一瓶水喝到三分之二的时候，那后面就只有这一点了，你要怎么喝呢？
我觉得了解，所谓的了解也都是我一直觉得就是 SNS 上的了解也好，微信聊天上的了解都不算是特别真正的或者是深层次的了解，只是你以为你了解了而已，这个才是最可怕的，你知道吗？就是你以为你了解之后，加上我们现在喜欢用很多的标签去贴在某一类人身上之后，
所以他可能就是这样的。
对的，你就看死了，你就看死了别人，包括你都会看死自己，就像我们刚才说的16型人格，
对，不能太去暗
示，对吧？你都看死自己，看死别人，然后大家先字母配个对嘛，对吧？然后合不合适啊，可能会有什么问题，我需要对你用一些什么招数，你可能会对我用一些什么招数，招数反招数，什么有个表情不是杀反杀再反杀，
对对对，
再杀，就是对，确实我们可以把有些事情就是好像形容的轻松一点，就好像一个游戏一样，但是我觉得人生最终也不算是完全是一个游戏吧，或者说它是一个很高阶的游戏，它不是那些表面的游戏，
不是公式可以解决的。
对的，不是某一种方式可以解决，你在每一个关卡你需要用到的招数可能是一个组合拳，但是这个组合拳的来源可能就是你这个人，你首先你这个人是什么样的，然后接下来就是说你受到的教育或者你对情感的理解究竟是什么样的，这个时候才构成一个相对比较终极的就是去解决的一套方式。但是碰到不同的人不同的时间可能会又会有不同的变化。
这个年代 相对来说是比较难的，因为可能物质也比较发达，信息也比较发达，所以很多事情曾经可能很多事情不是说它不存在，就大家不知道啊，就是可能两性关系啊亲密关系当中的一些，比如说你对谁有好感啊，就甚至在结了婚或者说在你们已经关系非常稳定之后，那我觉得这个是可以被理解的，因为人不可能在一辈子在一个人身上永远充满热情。
这是能说的吗？
应该是能说的吧，我觉得大家都是成年人，这个应该要接受吧。那 当在长期的一段稳定的关系当中，有的时候可能两个人出现了一些不和，或者说有一些冷淡的时期，你怎么去平衡这个？就像你刚才说的，你用什么方法？我不可能完全不对另外一个出现的人，如果他很好的话不动心，那可能如果有机会接触到的话可能也会动心一下，但是你要想的就是说 你最终选择的是哪一方，然后你的道德你的这个约束到你的哪一步，我觉得这个是可能最终想想还是可能现在的关系比较好，但如果你非常真实的面对自己，这段关系可能本来就处在一个大家可能要分崩离析的一个阶段了。所以有一首歌叫第三者嘛，梁静茹的，其实他有的歌词也写得很好，他第三者的出现有的时候并不是因为他的出现才导致了你们关系的变化，就你们关系本来就可能出现了很多千疮百孔的事情了，你们的关系本来就已经非常脆弱了，这个时候任何的不一定是第三者，可能是金钱的诱惑，或者说可能是事业的上升，
这个第三者可能不是指一个人，
对，
它是指某一种因素，
各种因素的出现你都会在你们最后的这个节点上面给你关键一拳，所以我觉得可能两个人的相处就像你说的，他需要用不同的方法去处理任何一段时间，但是大家都是第一次做人，很多事情他没有办法真正的去、
对，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把它归结为缘分
无法说的时候，对不
对？
对，
那我们接下来唱什么？唱梁静茹吗？唱一首梁静茹的吗？
梁静茹有开心的歌吗？ 分手快乐
梁静茹应该有吧。崇拜，
崇拜也不太开心。 我来找一首梁静茹开心的歌吧。
梁静茹应该有开心的歌吧。
我记得梁静茹有首亲亲，你听过吗？
亲亲，
亲亲的亲亲
啊、还有这首，还有什么宁静的夏天。
亲亲这首歌好像讲的是 某一些艺人的真实的感情生活。
哦，真的、
对，因为我去看了很多。可以，我们唱这首好
吧。
I proved it. It was there. My green days.
Hey, 还没动，前面剪掉啊。那一年丁六家盖的阁楼，什么人忘了锁？是谁找不到未满十八岁的我？你是一滴滴隐形的眼泪，风一吹就干了，只能这样了，是吗？痛是甜蜜心碎，是你的幽默还是温柔？是瞬间烟火还是不甘寂寞？第一次你抱紧我，轻轻的亲亲，紧紧闭着眼睛，是你不是你，说不定还不一定，梦一样轻的亲亲，不敢用力呼吸，不敢太贪心，太伤心，我的幸运百分之百是你。
哇，哎，不错哎。
这个感觉就是
我的幸运百分之百是你。
对，就是那种在也是在试探，然后后来发现我的幸运可能百分之三十是你吧，就是后面就不是。
哎呀，我觉得这个就又讲到情感浓度的问题了，就是你的浓度其实也不是有的时候自己调节的，而是真的是不由自主的，你就会有一些很上头的感觉，然后又有的时候自然而然自己又会去给它降下来。
我老实说，我这个人的 本身的我这类性格的人，本身的我是减分型的人，就是我可能一开始对你确实充满了好感，但是你可能渐渐的一些生活习惯啊，或者说做事情的方式啊，会让我逐渐的下头。可能我不是说所有人啊，我可能到一个点之后，但我是那种，所以这个性格没有什么好不好，就是我的性格，我不能说。
你是对别人要求很高的那种吗？
就慢慢到了一个点之后，我可能说从某件事情开始之后，我可能对你彻底没有感觉。
你是不是不能接受笨蛋？
我不能接受给别人造成麻烦的人。
哦，像我是不太能接受不聪明的。
我们可能有点差不多，就比如说我们在一起做一件什么事情，或者说比如说我们是以情侣的身份出去，但是你不停的在给我的朋友难堪，或者说你做了一些事情让我的朋友不舒适。
哦，你果然是社会型的。
是吧？然后你再比如说我们一起出去玩的话，比如我比较下头的，比如说你会把垃圾扔在景区啊这类的事情，
不遵守七步规范。
对，类似于这种会让我觉得哇，不太行这样，然后我可能因为这个事情对你整个人的印象会打折。
其实是一个人的基本素质的问题嘛。
对，但是我的点也蛮奇怪的，有的时候就是确实就是因为个人的性格不一样嘛。有些人可能觉得说这个是很小的事情，不是说那扔垃圾啊，扔垃圾是很大的事情，请大家不要乱扔垃圾。因为我觉得确实会造成
上海现在不能扔垃圾，上海没有垃圾桶了已经。
对，然后总体来说，如果在任何时间你做的事情给别人造成了麻烦，不管是我还是陌生人，就比如说你停车的时候莫名其妙的停了两个车位，或者说你停了这个车位之后另外辆车停不进去，这样的事情我也不太能接受。因为我觉得把自己做到比较规范的程度，然后不要给这个社会添乱，其实是一件蛮重要的事情。因为你想比如说在一个车位比较紧张的地方，这只是打个比方啊，就比如大家都在停车，你可能一辆车停不进去，它后面可能特别是机场，因为我最近不是经常去外地演出嘛，但有些你就能看到它明确规定是不能在过道接自己的客人的，但你一旦只要堵在了过道，那后面基本上可能就至少有六七辆车全部堵住，但万一有人有急事呢，对不对？或者说我们上海的直行道和右转道是一根道嘛，有的时候在有的时候确实车辆很空的情况之下，你偏要在右转那根车道上直行，但我就想万一真的有人就是可能就争取这三五分钟啊，就是他可能就是要这点时间，你明显其实你等一下是无所谓，因为你直行嘛，红灯，但他右转其实可以直接过去嘛，也影响了别人。就我这方面的就是就我是这方面的人。
我能理解你的点了，就是对社会规范还是会比较要求比较高，
就是你做好你自己也方便别人嘛，那别人如果在你急的时候他能够为你着想一点点，也不是说特别刻意啊，就比如说直行道和转弯道，我就在两辆车之后等一下吧，也不会怎么样，对不对？那可能确实你有的时候急你就直接过去了，你也会很感恩，你会觉得说可能这么一个小小的你其实不花力气的举动，别人可能就节约了很多他需要的时间，我觉得可能社会就会更加好一些，然后这个社会的戾气会下降一些，对吧？
我觉得今天真的就话题好大呀，感觉有点，
我很容易
就怎么有种公益大使的感觉。
我很容易就是聊啊聊啊就变
啊，是的呀，就是摩羯有时候 boring 就 boring 在这里。
对，我被说无聊
的不
是，但是在和你接触当中我已经改掉很多这个毛病了。如果现在不是和你聊，我在其他人面前不太会说这个，因为他们会觉得说很扫兴。
我难道我的听友不会觉得扫兴吗？
我给大家就普及一点点这种小的观念嘛。
好，这个我觉得每个人对这个事情的要求点不一样，但是我们还是抱着就是让这个社会越来越温暖的这种原则吧，
很舒服嘛，
为别人着想一下也是为自己方便，当然其实现在大部分人都不愿意为别人着想，过好自己就可以了。
这个时代的人可能会有些自私，因为可能自己的生活也过得比较的煎熬，所以他有的时候可能考虑不到其他的因素
啊。这个社会话题不要再聊了，我也要睡着了。那个刚才讲到年终总结啊，你先讲吧，你今年有什么事情发生让你觉得好像跟往年不太一样？
我今年重大的事情发生其实在于，我不是之前收养了很多别人不要的小猫嘛，然后我今年是因为在收养这个小猫的过程中，因为别人不要的猫其实是身上可能会有一些疾病，我是可能这方面有点看不下去，我就收养下来了。我确实觉得我有了一种能够体会到做父母的感觉，因为这个不管你有几个小孩，他在健康的时候都是 OK 的，但凡其中有一个小孩 生了病，不管是大病还是小病，就你可能很大一部分的精力在这一段时间之内会严重的被分散，分散了之后你的自己的事情就做不好，就你可能会非常仓促，然后甚至你要减少你睡眠的时间，因为我们可能要带猫去医院。可我有一次非常记住，就我去外地演出的一个地方的老板有两个小孩，然后那天他很早给我发了消息问我在干嘛，他没想到我已经醒了，因为我是晚上睡靠近白天才睡的嘛。我说我有一只猫好像有点不舒服，带它去医院。然后我说你怎么醒那么早，他说他小女儿生病了，
嗯，
也是去医院。
哇！
然后等于说这一天开始，后面的可能三到五天之内，大家的生活都会变得非常的焦虑急促，然后可能身边的事情也无法处理得很好。所以我突然觉得说到这个年龄之后，很多事情并不是我们年轻时候想象中我想怎么做好就能做好的，就很多确实你要考虑到身边的很多因素。所以我劝大家如果真的要承担的
又回来了吗？
没有没有， 我是说那个想生小孩或者一下子觉得说小孩很可爱啊，或者说一下子觉得说哎呀猫很可爱狗很可爱的人要做好这个心理准备。因为我是今年才体会到的，我肯定不可能弃养他们或者说不管他们，但一旦要做好这个决定之后，你要知道后面的日子其实没有你想象那么轻松。因为
有的人会烦的吧，我觉得
其实我也是烦的，但是我觉得这可能就是成年人要攻克的一个难题嘛，就是在你的生活当中出现了问题的时候，即使怎么样你要怎么去克服它，也要保证你的正常生活，也要保证你有就是自己的时间，不要因为真的就活这点时间，如果你一直处在一个非常让自己不舒服的环境之下的话，一定要想着改变，这是我今年觉得的。
嗯，但是猫咪现在也成为你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嘛，对吧？现在几只？
我现在家里有两只，然后有救了五只，所以在一共加起来有八只猫。
嗯，
但其实我原来一只宠物都不养的，因为你知道我原来，
啊，
我很文艺的呀，我就喜欢哪里坐坐啊，街头坐坐，看看落叶啊。这个时段看看银杏啊，这个银杏都掉落下来那个瞬间其实很好看的，然后现在都没什么这个心思，就觉得说先把手头的一些事情做好，然后可能现在唯一的休闲的时间就是可能有个睡前的个把小时看看电影啊，但是现在有比较好的部分，有一些抖音上的解说，他解说的很文艺，我关注了几个，就是他把这个电影说的很好。其实一部分也是缩短了，他当然他真的说的很好的话我会完整的去看一遍。
嗯，
差不多是这样，
就是很平淡嘛，这一年。
嗯，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但今年有很多，就是你知道今年这个演艺的环境不是很好，所以上海不停的有新的酒吧来，然后新的酒吧倒掉，然后旧的酒吧倒掉，然后所有很多歌手都在失业。
但是不是线下已经恢复的不错了吗？
对，但是对于消费来说，还是特别是听歌这一块是属于它不是刚需嘛，它属于说我有钱再来听歌，我没钱我就去吃吃饭什么就好了。
嗯，
然后这点也是很重要一点，我觉得说再怎么样你只要认真在做这个事情的人还是有工作。
嗯，
就可能会淘汰掉一批
半吊子
就是可能觉得好玩出来啊，唱唱歌什么的。因为原来上海场子很多你知道的，就是你可能随便能会唱两句的歌手形象不错你就能找到工作，但现在确实是酒吧的面试要求也很严格，如果你不是在认真唱歌或者你确实没有什么那种他们觉得在台上的观众缘的话，你就很难找到。我身边已经出现好几个了，所以有没有工作我推荐，我说推不推荐，我说主要问题是你现在要自己提升一下，我说你现在去哪边推荐都没有用啊，我说我的面子都没有了，我说我把你推荐过去啊，别人说你怎么推荐这样一个歌手来。
也是，就是我明白你说的，就是你最终还是得认真的对待这件事情的，
对，
别人也会看到你的，
对，你要喜欢
实力，对吧？就是因为这个你在台上唱歌，我一直觉得，老实说我一直觉得是件门槛特别高的事情。
嗯，
你让我上去唱我是肯定不行的，你就不让我练几个月练半年我是肯定不敢上去，
不敢唱，对不对？
不敢。但是确实就像我们那时候刚认识的时候，有一些歌手他们感觉哎怎么这流动性也很强，
对，
主要是有时候唱了几个月哎这个人又不在这儿了，然后他可能就不做了，直接就
他们去改行做保险的蛮多的。
哦真的现在保险蛮好的。做保险经纪人是吧？怎么扯到那里然后现在上海最火的 Live Bar 是哪家？
感觉没有最火的，上海今年有一个 这个可以讲吗？就是先讲了再说好了。他是这样的，他就是现在上海比较流行的不是那种四人编的乐队，然后下面人喝喝酒啊，吃吃小食，地方也不是很大，然后可能在很多地方流行的是那种很大的很嗨的场子，然后舞台也非常大。今年来上海的场子，这样的场子已经来了几个倒了几个了。就是我觉得总体来说没有最火的，就是可能在其他地方很火的场子在上海也未必能火。因为我觉得上海人的消费它还是非常的有那个靶向性的。所以我就喜欢到这个下了班之后听一些流行的歌曲，不要太吵闹的，然后
就是某一个风格的。
对，然后他可能喜欢去嗨的，他可能就直接去嗨了。他也不需要有人歌手在唱。所以他现在我觉得今年和明年上海的酒吧还在一个换水洗牌的过程当中，但是老牌的还是坚持下来了。老牌的还是坚持下来了。老牌的坚持下来之后，一个是音乐的这个素质啊，和音乐的他对音乐的这个追求还是相对来说高一些。那可能你会有淡季，和人生一样的，就你会有一部分时间不是很好。
最淡的不是应该已经过去了？
才开始，我觉得。
是吧？
因为大家开始重新有消费这个观念，然后他可能进阶到要去有多余的这个精神上的
娱
乐。
我懂。
其实回到家看看抖音，大家也很愉快呀，对吧？
哦，对，
打打游戏啊什么的。
就是，我觉得我前两天听了一个课还挺有意思，他说所谓的消费降级其实就是消费数量的降级。就比如说你花本来花500块钱去消费的，你现在可能觉得我花100块钱我就可以了。然后还有一种是精力的消费，精力的降级。就是说我不想花那么多力气去玩去消费了。对吧？就是你刚才讲的，就是如果在抖音上听听歌，哎，也可以，那我何必，我要出个门，我要化个妆，我还要，对吧，打个车，然后我还要想我今天晚上花多少钱，然后我最后还要打车再回来，回来的时候可能路上还会碰到一些就是比如说喝多了的朋友啊干嘛，我还要照顾他，就是觉得费好大一个劲。其实就是这种消费精力的降级也是会对这个行业会有一些影响，
而且比较精准，就是我知道我想把钱花在哪里。哎，这个就是，
因为选择太多了现在。
因为从我身上就是，我以前就是那种比较会不去记账去做很多事情的人。从今年开始我手机里有一个账本，就是我的支出和我的收入我会记一下。但我也不会常看。就是我没有到这个程度，
稍微记一下。
对，但是我会知道说，哎，有的时候看一天的账，因为一天的账不是很多嘛，你会觉得说这个钱花的好像有点
好像
没必要。就是
哎，你知道我现在买网上买东西会退货了，我以前不会退货的。
我以前也不会，
特别是我以前买衣服你知道吗，哪怕是不合适的
就算了，对吧，
我就想算啊，就留下来，总归反正胖了也能穿，瘦了也能穿，就是这种感觉。但现在比如说双十一我咔咔下了几个单，我有的我真的当天就退掉了，
而且是可以退，
我当天就退掉了。然后主要是你因为觉得当时买的时候可能想凑个单或者凑个价钱，这个东西本来放在购物车里可买可不买，但是你可能回头一想呢，为什么这个东西变成可买可不买呢？可能就是因为你真的没有那么喜欢它，没有那么喜欢，没有那么需要，所以你也就觉得啊无所谓就算了。所以买完之后，然后后来回来基本上我有什么不合适的，除非是那种不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的，那其他那些当然你下单也会谨慎一点嘛。但是其他那些拿回来我稍微觉得有点不舒服我就马上退掉了。
和整理东西一样，我一直和我妈说，因为我妈有的时候在家里整理东西，然后包括我其实早些年整理出来的东西我爸妈会去翻一下，她觉得还有用她会拿回来。然后我后来就和他们说了，我说我们在一个地方住了那么多年，肯定会有很多东西其实是可要可不要的，和你说的一样，就可要可不要的呢，就是说其实是不用的，
对，
就是扔掉就好。然后那个时候我还和他们举了你的例子，我说佟掌柜买东西是买了鞋盒当场都扔掉的。
是
吧，因为这个东西带回去占地方嘛。
对，
然后和说话一样，可说可不说的你就选择不要说。我们也有朋友嘛，你知道，可说不可不说的他必须要说一句。
不可说的也要说一句。
对，就他明明觉得说这个说了不好，但是不说呢也可以，说了也可能没什么大问题，他偏要说一句，对吧，那这个时候就选择不说嘛。人还是不要给自己找麻烦，我觉得
我们还是蛮厉害的啊，就是我觉得主要是你比较厉害，就是不管是聊什么，就是行业问题也好呀，消费习惯，最后都是开始讲社会的责任感的问题。
没有责任感，我们可能在影射一些人。
好吧，那唱一首就是最近大家比较喜欢听的，好吧？
最近我不知道大家喜欢听什么歌，我最近很迷茫哎。
这就迷茫了，
因为最近大家都全在听老歌，你知道吗？
可以啊，老歌可以，我很喜欢老歌。
哎，有一首歌大家可能未必听过哎，但是这首歌 是我们冷门歌手的孙燕姿的一首歌，到现在听过人还是不是很多，但这首歌能量很正。这首歌是我当年我作为班长制作毕业视频的时候放在里面的一首歌，能量非常好。
嗯，唱吧，
我们来唱这个啊。是否还记得从前美丽的天色，那时天很蓝，我们的未来都在不远地方晴朗着。一切都变了，生命不只是快乐，浓浓黑雾笼罩我们，暴风雨就要来了，但谁说不能肩并着肩站稳。我们用心和用爱创造，让新的世界诞生。在我心中，我知道这是永恒的长跑。好不容易来到这里，明天还要追更多荣耀，把自己角色扮演好，全力以赴每一秒，和我的家人和我的朋友向着目标手牵手一起走到。只有十七年，我们有一样心愿。当我们团结，狂风巨浪也不能阻挡我们走向前。谁害怕改变？只要紧握着信念，心中有梦，没有遥远。跨出去就在瞬间，但谁说不能肩并着肩站稳。我们用心和用爱创造，让新的世界诞生。在我心中，我知道这是永恒的长跑。好不容易来到这里，明天还要追更多荣耀，把自己角色扮演好，全力以赴每一秒，和我的家人和我的朋友向着目标手牵手一起走到。
觉得这首歌很适合做你的公益歌曲，
正能量。对，
这歌叫什么？
叫一起走到。
一起走到，嗯，对，确实很正能量。
但我们毕业的时候听这首歌，大家还是很感动的，比现在要多一些追求，更加积极的信念。然后他的就是，
就让社会变得越来越好的这种，
鼓励大家去追逐自己想要的东西嘛。
嗯，突然就沉默了，不知道怎么总结。哦，今天还是我们的节日专题啊。
嗯、
然后我觉得现在刚才讲到消费精力降级的问题，那其实你现在做直播也会很多，对吧？
对，我做直播很多，但是我就是比较排斥连线和那个 PK 这一块。
嗯，
因为
我没有想问你这方面的问题。
哦，
我只是想问，
因为我想怕大家、那个、
直播的收入还好吗？
哦，直播收入就还好，因为我哎，这还是要转过来讲，因为我不参与这些内容
啊，
因为这个就是我害怕大家就觉得我的直播是一个就是和大部分主播一样，就我们去连线啊，大家 PK 为我加油，哎，宝宝们给我揍对方怎么怎么样，因为我觉得有的时候莫名其妙的让自己的就喜欢你的朋友为你就是莫名其妙在五分钟之内三分钟之内花很多这个钱啊。 做一场 PK 的胜利，我是觉得好像有点、
嗯、
我心里会过不去。
哎，那你的直播间基本上都是你认识的人吗？
其实一开始都是不认识的，然后很多因为我线上线下都有嘛、
嗯、
他们会问你线下在哪里演出、
嗯、然后来看你。
对，然后有很多外地的朋友会从外地赶过来、
哦、
因为我经常就说你真的喜欢什么歌你告诉我，我唱给你听，但是你可能就送一个小礼物就好、
嗯、
就是可能人民币100块钱以下的，然后因为现场点歌都很贵嘛，现场点歌可能要200，有的时候更贵、
嗯、
然后或者说你有什么特别喜欢的歌我去听一下，如果这个歌我也很喜欢我下次就唱给你听嘛、
嗯、
我觉得这个还是比较，我觉得我喜欢这种交流的方式。然后可能真正到我直播间来的就长期的有些已经要4-5年了，他们线下也会来，然后线上他们也会像你一样，就可能工作完了之后到家之后觉得说啊，听听歌或者聊聊天会觉得啊放松一点。有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其实我觉得就互相给的感觉嘛，就是还不错、
嗯、
所以我会坚持下来。因为我有些朋友是坚持不下来、
哦、
他觉得说直播好像也没有什么收入嘛，他就觉得说那你靠什么赚钱呢？我说有的时候你不要去想着赚钱这个目标去直播，因为有的时候其实你手机在那边你也是无聊嘛，说实话对对
你也没什么事
情，你这个时间段也没有事情干嘛、
嗯、
那你如果有喜欢你的朋友能够接触到你也是好事情，今天你没有赚到钱就没有赚到钱呗，你能怎么样呢？就是否则这段时间你可能也是在玩游戏或者看电影就过去了，我是这么一个认知啊，对于直播。
那会说有大金主出现吗？
时不时的会出现一些、
嗯、
但是我个人认为啊，就是大金主的出现所谓的他们说榜一大哥大姐、
啊、对，
我觉得以我的性格是没有办法处理的。
嗯，
因为我你知道我线下的很多观众不是有我的微信吗？其实也是因为他们可能来了将近有1年或者1年半，我觉得大家就很了解了，就是我也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我们才会成为朋友嘛。我对这个门槛还是蛮高的。
嗯，
我觉得如果你只是为了加个微信啊，因为有些可能送了可能多少的钱的礼物，他可能下一秒就会跟你私信说加个微信吧。
嗯，
那这个我是处理不了，因为我其实和陌生人交流有点无能。
嗯，挨人了
我是觉得我不了解你，但是我不是拒绝和你交流啊，但是可以有一段时间嘛。我说的其实都很诚恳的，我说我们长时间交流之后就可以加到微信，也不是清高，因为我就是觉得我现在加了微信你发过来消息我也不太会
回聊什么呢
所以我那个微信后面不是有一个回复慢嘛。
嗯，
但后来我一开始写的是不回复，但后来我发现因为有些可能也是不是
知道你是什么人的人
对，我觉得不回复呢就显得这个人实在是性格有问题你知道吗？但是我回复确实有时候也是很慢。
哎，你还是会在乎别人觉得你性格有问题这个事儿吗？
就
因为你有时候发的朋友圈就是会让人觉得你性格有问题。
但是我觉得我朋友圈里的人就你们在嘛，就是你们基本上看到会知道我想说什么，但如果你觉得我发的东西不合你的胃口你屏蔽我我也很高兴，我觉得这个可以帮我区分一些。
那不至于屏蔽你，大不了就不看嘛
啊，对啊，就是那个不看他的朋友圈嘛，我觉得其实也很好。
嗯，
因为我觉得可能就是我可能这个性格适应的人或者理解我的人是哪一些，那你不理解我的人对于我来说其实也无所谓，也不是你的错那也不是我的错，我就觉得这样正好。还有一些就可以区分那个人和朋友，就各种人是否能成为你朋友的，就是听歌的一些品味，就可能有些人进来点的歌啊、
嗯对，我知道你是有些歌是不唱的。
对，我是觉得有些歌的歌词让我觉得就是一言难尽。
哎呦，哎，那说到今年的生日，因为又是很临近节日嘛，
嗯，
有没有想过，既然有那么多朋友，那不如我们就盘一个大的？就像我去年就办了一个比较相对比较大的。
我这点我就一直是非常仰仗你，因为我们的朋友就召集很多。就只要你如果你办我就能见到我可能也会想见的朋友。
不是我的意思就是为你自己办哎呦我的个天哪，
但是在你的生日上面我已经见过了就不用再办了，
就一年见一次就可以了是吧？
差不多时间嘛，因为对不对
对，我是想说因为你之前刚开始的时候说有的时候会有朋友特地赶过来捧你生日的场也好、
嗯、
或者线下那么多听众也好粉丝也好，那就干脆就是如果我们试一试吧，所有人召集在一起，你觉得可以召集多少人？
哦，那就有点多哎，
几百个。
上次不是开了一个新EP 的发布吗？
哦，对对对对，哦，这个也算个聚会了。
对，
其
实算是蛮多的了。
嗯，
但你真的要召集的话，就会再多一点。
嗯，哎，你今天要唱你的EP吗？
我的EP很难唱。
好吧，好，那留到现场吧，留到现场大家去听听家超唱。现在现场会唱吗？少吗？还是？
有的时候会唱，因为乐队有的时候很喜欢原创。
哦，
他你自己写的歌自己要唱。
嗯，
因为我是觉得等到有 一整张专辑可能八九首歌了再一起唱
可以。那我们这期节目的其实片尾曲可以放你的 EP 的歌，
可以放呀，就大家都有在上线，
你到时候发给我。
好，
那我们今天最后唱一首吧。
好，
然后也是开心的节日歌曲，你选一个。
哦，我本来还想唱一首那个的，你是我心中一句惊叹，
唱呀唱呀。
好吧，唱这个。爱原来是这么个模样，近在眼前却不一定能够一眼看穿，过往四处探访却总是徒劳而返，只一秒你就轻易地攻入我心上，该怎么形容我此刻的感伤？如果你了解我过往的渴望，当过来的前番你还在身旁，仿佛是一道曙光。你怎么知道我还等待情感？当所有人以为我喜欢孤单，是你敲我的门再把我点亮，你是我心中一句惊叹。我原来比希望更希望，在生命中有个同伴把心事都交换，给予一面海洋，孤单总随着我飘荡，是不是你就是我的唯一的希望？该怎么形容我此刻的感伤？如果你了解我过往的渴望，当过尽了千帆你还在身旁，仿佛是一道曙光。你怎么知道我还等待情感？当所有人以为我喜欢孤单，是你敲我的门再把我点亮，你是我心中一句惊叹。 怎样，你是我心中一句惊叹。
哇，你今天歌都好那个，
怎么
正能量啊。
你不是说那个过节的歌吗？
可以可以，那你回头再给我一张 emo 的歌。
对，你下次要唱难过的歌，我有的好给你唱了。
那玩意这整个录制过程都在哭，就不太好了。
可以有四五十首，
是啊，不，你回头私下发给我吧，我
可以
听一听，好吧？
嗯。
然后今天非常谢谢嘉超啊，来到我们差不多一年一度吧，还是半年一度？
好像半年吧，
半年一度啊，挺好的。然后大家如果有什么想要去知道嘉超的演出信息啊，
嗯、
或者抖音直播，反正很容易嘛，就找付嘉超的名字就可以了啊、
嗯
可以去听听他唱歌。然后因为他直播间也很干净，很安静，
对对对，
对，很舒服。然后你想听歌，然后或者想点歌都可以。
对的，
好的，那今天谢谢嘉超，
谢谢。
然后提前祝你生日快乐，因为你生日时候我也不在，
谢谢对，
我生日你也不在啊，
对。你生日是你不在，
我不在、啊、反正就是我整个不在、然后反正明年见吧。
好，
好，好，那就这样，拜
拜。
拜
拜。画面每次你出现，就离我越远，你幸福的光线就把我湮灭。我顺着你的指尖，望着远远的光线，你曾告诉我，这就是我们的终点。你的心早已飞远，带着我对你的思念。
松开手我就遗落天边，晨曦中月